您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讲到富兰茨林枢机用视定哲学中的形式论来解释圣经灵感性的问题，同时对富兰茨林枢机的解释提出了四个批判。今天我们要介绍另外两种神学解释，就是教会学和团体性的解释。首先我们来看看教会学的解释，这里要讨论的是现代天主教一些神学家对圣经灵感的主张。他们的基本论证是以圣经和教会的关系为着眼点。在这些神学家看来，我们所说的行动、说话和写作三种不同的灵感似乎只是一个基本灵感，也就是救恩史的灵感的不同表现。
神父，您说行动、说话和写作三种灵感是救恩史灵感的不同表现，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当同一个救恩史灵感进入一部分人身上，使他们做天主所愿意的，就是行动的灵感；当同一个救恩史灵感进入另一些人身上，使他们说或写出天主所愿意的，就是说话或写作的灵感。现在让我们来看现代大神学家拉内神父他对圣经灵感的解释，我们要分成五点加以讨论。第一点是天主和世界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天主和世界有关系，因为世界是天主创造的，是从天主那里来的。但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件和天主之间有怎么样的关系呢？这是拉内神父要探讨的。
神父，拉内神父是不是说世界上发生的事和天主并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呢？
拉内神父把世界上的事件和天主的关系分成两类，就是世界史和救恩史两类。世界史是人的历史，因为人是自由的，可以创造很多事件，譬如战争、痛苦、罪恶等，都是人制造出来的。当然这些历史事件的第一因仍然是天主，不过天主自己并没有牵涉在这件事件里，所以这些事件是人的历史。至于救恩史，救恩史是天主的历史，是天主圣餐进入人类历史中实践救恩的行为，所以救恩史也可以称为天主自己的历史。救恩史包括旧约的以色列选民，新约中的耶稣。救恩史的最高峰是耶稣的死亡和复活，终点是耶稣所建立的教会。由于救恩史是天主预先计划和决定的，而且不能错误的一定要实现，所以天主和救恩史有特殊的关系。天主是救恩史的特殊作者，救恩史的鼓动者和来源。第二点要讨论的是天主和教会的关系。我们刚刚说了，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是救恩史的终点和完成点，而天主又是救恩史的特殊作者，所以天主和教会也有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的关系表现在教会两个不同的时代，就是原始教会和已经形成的教会两个时代。
请问神父，什么是原始教会和已形成的教会呢？
原始教会就是正在形成中的教会，而当教会所以成为教会的一切因素完全形成的时候，就是已形成的教会，所以教会是原始教会的延续。
请问神父，那天主和原始教会之间有什么样的特殊关系呢？
天主对原始教会有一种特殊的照顾。积极方面来说，天主使原始教会逐渐具备教会的因素，譬如信仰、教会结构、礼仪和新月等因素逐渐形成。消极方面来说，天主使原始教会在自己的信仰生活中慢慢地排除相反耶稣以及不是教会组成的因素。在天主这种特殊的照顾下，所有组成教会的因素在原始教会中按照天主预定的计划逐渐完成。所以具有组成教会要素的原始教会就成为后来教会的标准，而天主对原始教会来说实在是一个特殊的作者、来源和鼓动者。
那天主和已形成的教会之间又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呢？
当教会所以成为教会的所有组成因素完全形成的时候，原始教会就变成了已形成的教会。因为教会是原始教会的延续，而天主又是原始教会的特殊作者，所以天主和教会也有特殊的关系。消极方面，天主和教会同在保护教会，使教会不受到破坏。积极方面，天主圣神施意形成的教会常常保持原始教会的精神以及组成的要素，这样在过程中虽然不会有新的因素发生，可是教会仍然不断的成长发展。在讲了天主和世界、天主和教会的关系之后，我们来看拉内神父对圣经灵感解释的第三点，就是新约在教会生命中的地位。在教会生命中有什么地位呢？前面我们讲了，原始教会是整个教会的标准，因为所有组成教会的要素都在原始教会中完成的。组成教会的要素很多，新约就是其中的一个要素。
神父，这里说的新约是不是指圣经上的新约呢？
是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活的组织、生活的团体发展到相当成熟的时期，就会进到成文的阶段，也就是把他们的精神文字化，用文字记载下来，希望这精神能保留和延续下去。耶稣建立的教会也有同样的过程。当耶稣建立原始教会的时候，他们的精神表现在具体的生活、信仰和礼仪中。不过当原始教会越来越发展到了成熟阶段的时候，他们愿意把他们所生活的活泼信仰、真正的基督徒生活的精神记录下来，写成文字，这就是新约。
这样说来，新约就是原始教会的精神记载了。
不错，新约好像是教会的一面镜子，是教会的肖像和标准。如果教会愿意认识自己的面貌，想知道耶稣的精神，认识使徒的传统，那么教会可以在新约中去寻找。或者教会愿意保持自己的精神，他就应该保持新约中所记载的精神。
神父，既然新约是原始教会精神的记录，那么新约的灵感性又怎么解释呢？
根据我们前面说过的，天主是救恩史和原始教会的特殊作者，而新约又是原始教会的组成要素之一，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天主是新约的作者。
神父，如果按照刚刚的推论，天主是新约的作者，那么就没有什么灵感性的问题了。
新约灵感的解释是拉内神父在圣经灵感的解释中提出来的第四点。拉内神父对新约的灵感的解释是这样的：天主是救恩使以及教会特殊的根源鼓动者，而且天主更预先决定了救恩使的实现，且一定要使之实现。为了实现整个救恩使，天主的能力进入人类的历史中，在末期，在救恩使的完成点上，天主的能力降到教会以及教会组成的要素当中。而当天主的能力进到教会中，使新约产生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约的灵感。
神父，按照拉内神父的解释，新约是天主在救恩史中在教会内以特殊作者的身份完成的，那旧约呢？旧约的灵感又怎么解释呢？
旧约灵感的问题，拉内神父也提出他的看法。拉内神父认为，旧约时代是准备新约时代的来临，而新约时代是旧约时代的完成，因此旧约时代的古今也是准备新约时代所建立的教会，特别是教会组成要素之一的新经。
神父，这是不是说旧约是准备新约时代的来临，古今是给新经做准备，那么古今的作者也是天主，是天主的能力进到人的身上写出来的呢？
是的，按照现代神学家的看法，他们认为天主愿意使原始教会和教会得到完成，但是教会完成之前有一段很长时间的准备，而在这段准备期当中，天主的能力进到人身上，使古今不能错误的发生了。而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为了准备教会的产生和完成，这就是所谓的旧约的灵感。讲到这里，我们把现代天主教神学家，尤其是拉内神父对圣经灵感的问题所做的解释做了介绍，就是从天主和世界的关系，天主和教会的关系，新约在教会生命中的地位，以及新约和旧约的灵感等五点做了探讨。而这些探讨是教会学上的对圣经灵感所做的神学解释。下面我们要由团体性的辅助来探讨圣经灵感的问题。
请问神父，什么是团体性的辅助呢？
今天神学家们认为，在传统对圣经灵感的解释上忽略了古代作者的观念和古代一本书的写作过程，因为古代的作者写一本书的时候主要不是表达个人的意见和看法，而是代表团体，要表达团体的意见和看法，因为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团体的一份子。至于古代一本书的写作过程，也是经过很长的时间，而不是在短期内完成的，而且经常有一连串的作者参与著作的工作。
这么说来，旧约是代表以色列人民，新约是代表教会的信仰了。
不错，今天神学家们主张解释灵感的时候应该考虑团体性的因素。他们认为新约作者是以教会的一份子的名义在教会中写成的，而旧约的作者是整个以色列民族，旧约是天主的灵感进到以色列人的整个团体和以色列民族交谈的结果。
请问神父，以团体性的幅度来解释圣经灵感的问题，那会不会忽略个人的幅度呢？
以团体性的幅度来探讨圣经灵感，这种看法含有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例如，旧约的作者多，写作过程很长等。但是在强调灵感的团体性的同时，这种看法忽视了写作的个人因素，因此需要下面的补充，就是旧约中的每一本书都有两个因素，作者的个别性和团体的信仰。所以旧约中的书有它的团体性，表示团体的信仰。可是另一方面，个人因素在写作过程中也有它的重要性。旧约的书可以说是团体的书，但这些团体的书是通过个人而表达出来的。到这里，我们已经分别从心理学、形上学、教会学和团体性等四个角度探讨了圣经灵感性的问题，做了神学上的解释。下一课我们再做综合性的整理。